各位听友好，社会的转型是一个综合的过程，王权与贵族和平民的博弈在社会经济层面引起许多变化，同时社会风气和人们对生活的感觉也在变化。最能反映这种变化的就是语言为载体的文学，巧手适时而出，开创了新的局面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三节，巧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二，英语在社会转型中成熟。赵先生您好。赵先生，说到英语的成熟，这倒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，你给咱们的听友介绍介绍。
好的，英国语言史专家尼古拉·奥斯特勒他写过一部世界语言史，书名叫做《语言帝国》。在这部书中呢，他就分析了英语的成长过程。他的研究表明，英语是罗马帝国末期草创的。当罗马人占领英格兰的时候呢，岛上实际上是生活着从北方登上英格兰岛的许多日耳曼部落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呢是安格鲁萨克逊人。这些日耳曼部落呢讲的是一种日耳曼方言。当罗马人登陆之后，在多年的战争和融合之中呢，日耳曼方言和拉丁文就混杂出一种语言在英格兰流行，这就是最早的上古英语。但是它不规范粗糙，很长时间它不是书面语言。自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以后，他们就带来了法语，这种语言呢是已经相当成熟的美丽的语言。所以英国诺曼王朝是以法语为官方语言，而诺曼法语呢在民间与日耳曼类型的上古英语混杂，形成了一种广为流行的中古英语。当时英伦三岛是没有统一的语言的，威尔士人讲威尔士语，苏格兰和爱尔兰人呢通行的是盖尔语。前面咱们讲过，英国金雀花王朝它本来就是跨海的帝国，它一直在同法王争夺法国的王位，因此它开始用英语来发布一些法律文件。但是在乔叟的时代呢，法语依然是英国的教学语言，甚至一些要求英国人使用英语的法案依然用法文来公布。
语言转变和成熟就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过程。
是的，我给听友们举个例子吧。你比如说金雀花王朝的国王虽然开始有意识要发展英语的使用，但是爱德华三世在创立英国最高荣誉勋位嘉德勋位时呢，在勋章上刻的那句名言仍然是法语。这个传说呢是这样的，在一场舞会上，索尔斯伯里伯爵夫人跳舞时呢，她的吊袜带脱落了，参加舞会的人看到呢觉得有失体面，并且窃窃私语偷笑。这时候呢，爱德华三世他就捡起了这条吊袜带，把它缠在自己的膝盖上。国王这么做了，当然就再没有人讥笑这位尊贵的夫人。随后当爱德华三世创立嘉德勋位的时候呢，他想起了这件事儿，所以嘉德勋位的图案呢就是一条编织的吊袜带，在勋章中心铭刻着一句话，它是用法语写的 Onisoi mal, e bonce, 意为心怀邪念者无耻。嘉德勋位的英语是 Most Noble Order of the Garter， 这个 Garter 就是吊袜带，所以高贵的嘉德勋位直译就是高贵的吊袜带勋位。甚至直到现在啊，这个英国皇室成员他也必须修炼法语，已故伊丽莎白女王就讲一口流利的法语，她来法国访问都是讲法语。我们在前面讲过，在当时的英伦三岛各种语言流行，就算是已经成型的中古英语呢，它也有各地方方言和不同的词汇。据说约克郡和林肯郡的人讲的英语互相都听不懂。 这一点呢，中国朋友应该很容易理解。现在中国仍有许多北京人是听不懂上海话的。那像粤语这种方言，在北方人眼中，那差不多就是外语。粤语单有粤语词典，里面有许多词呢，北方人是从来不会用的。但是英语在侨叟的手中呢，它就成为一种标准和规范的语言，其证据就是他创作的那些美丽的诗句。但是他用来创作所使用的英语呢，是伦敦英语，类似我们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。
语言的这个发展过程，各国都有许多相同之处。
恐怕真是这样的。就像人们认为呢，那法语的标准音呢是以图尔的语音为基础。我想呢，这就是因为呢，法兰西王室的活动在相当一段时间呢都是以卢瓦河一带为中心。正是在这个时期呢，法国文化它就成熟起来了。你比如说七星诗社的诞生，诗社的灵魂人物龙沙、杜贝莱都是这一代的人，也正是他们发表了保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宣言，这是法国文化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儿。当时乔叟本人呢，对使用伦敦英语写作也是相当小心的，因为他知道啊，当时的英语还没有一种成熟的人人遵守的规范，语法结构、单词的拼法和发音还是比较混乱的。宫廷中那是基本说法语，贵族之间也用法语交流，可是贵族和他的仆役、佃农则说一种方言式的英语，下层民众呢则依照家传的习惯讲自己的地方话。那个时候的教育呢，基本上是由教会来把持，而教士、布道他基本是用拉丁语。所以威克利夫的改革最重要的一项做法啊，就是深入偏远农村小教堂用英语布道。他认为呢，当务之急是把圣经译成普通民众都能读懂的英语。当然能读的英国人当时呢也是极少数。结果乔叟在他的长诗《特洛伊拉斯》和《克莱德西》的结尾处呢，他还专门就写了这么几行诗。他说呀，我们所说所用的英语如此迥异，因而我祈求上帝啊，使我不至误写你，也不误读你。无论你在何地阅读或歌唱，愿你能晓畅我这古语的意义。可见他深知啊，要让一种语言成熟起来，能为广大民众认可，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儿。
你刚才谈到威克利夫要用英语译易经，似乎一种语言可以变成翻译语言，也说明这种语言开始成熟。
对的，乔叟在用伦敦英语创作诗歌之前呢，他也去做了一件翻译的大事儿。他是把古罗马作家波爱修斯的哲学著作《哲学的慰藉》翻译成了英文，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位古罗马哲学家。许多研究者认为啊，乔叟的创作是很受波爱修斯哲学思想的影响，甚至有人称他为哲学诗人。波爱修斯呢，那是生活在公元六世纪的罗马人，他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，从罗马元老院的元老沦为一介囚徒。本来他的家世是非常显赫的，他的家族里呢，祖上出过两位罗马皇帝，自己的两个儿子呢也出任过罗马执政官，但是他因为遭人诬告谋反呢，就被东哥特国王迪奥多里克关进了大牢，最后呢被处死了。正是在监狱中，他写下了《哲学的慰藉》一书。读这部书的你就能感觉到啊，一位哲人他用哲学思考帮助自己度过面临的这个大逆之境。他的境遇使他明白功名利禄啊，皆为不可依赖的过眼云烟，而真正的价值只在个人内心的善，这是一种可与命运相抗衡的巨大力量，谁也不能剥夺。在这部书中呢，他娓娓道来对命运、道德、公正、人性的种种思考，深入细致，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。乔叟在他的创作中呢，就常常把 波爱修斯的哲学变成他笔下主人公的想法。我们在后面讲到他的作品时呢，会给听友们介绍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谈到这儿，下面呢，我们将回到巧叟奇人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三节，巧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二，英语在社会转型中成熟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瓦朗丹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